们接着往下讲一下这个关于公司拿地阶段啊，就房地产公司啊关于拿地阶段的一个核算啊。那么我们呢把这个房地产这个模拟的业务啊，按照设立公司设立阶段、拿地阶段啊、开发阶段啊等等这个各个阶段，然后这个做出这个不同月份的啊模拟账，这样呢也方便，然后这个账之间的这个连贯起来啊。那么我们相就是模拟出啊每个月啊都不一这个都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实际上呢我们在实务过程中啊可能不会是这样啊，因为它会然后这个拖延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一个拿地阶段可能就是两三个月啊，一个公司设立阶段可能也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啊，它不会然后都集中在一个月里头啊。那么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然后这个实战啊实战讲课呀跟我们实务工作啊，这个区别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关于这个公司拿啊征地阶段啊一个核算。好，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然后我们取这个支付这个竞拍的保证金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房地产企业呢有时候拿地需要去竞拍啊拍卖啊，那么这个招拍挂的方式呢，然后我们首先要交一下这个保证金啊，交保证金呢这个科目核算呢比较简单啊，借其他应收款竞拍保证金贷银行存款啊。那么如果竞拍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啊，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借啊开发成本啊土地征用费，那么贷呢银行存款啊，贷银行存款，那么那个交的保证金呢可能直接被扣下来了啊，就是顶了啊这个土地价款了，那么贷其他应收款啊竞拍保证金。这个是假如说是个熟地啊，就是说这个地然后拿了以后啊直接然后我就可以用了啊，我就可以用，那么这个呢我们啊就这样然后这个做一下账户处理就可以了啊。那么像这种啊我们支付给政府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啊我们取得的不会是发票啊，那么取得的一定是这个政府的啊这个财政收据啊。那么我们房地产企业啊很多的啊这个交费项目都是啊取得的政府的财政收据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啊，因为政府它不需要交税啊，政府部门本身它就是国家机关，所以说它不需要交税，不需要交税当然就开不出发票啊，你比如然后就问一些外行的话，然后这样人家可以开发票啊，这个是开不了的。好，那么假如说然后你的这个取得这个土地呢是一个生地啊，什么叫生地呢，就是说这个地啊上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然后有一些居民，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进行拆迁啊。那么这个时候支付拆迁的时候啊，支付拆迁费用的时候，那么借开发成本啊某某项目啊土地拆迁补偿费，那么贷银行存款啊，贷银行存款啊。那么这个拆迁补偿啊，指你是没有发票的啊，也是没有发票的。那么这个拆迁补偿呢，你只要有拆迁补偿协议啊，同时呢有相关啊这个收到补偿款的啊这个居民的啊这个签字啊按手印啊就可以了。那么有时候啊我们拆迁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呢给这个动迁户给房子啊给房子。就是说你拆完你这个房以后啊，那么你呢将来我这个房盖完了以后啊啊，比如说我拆你50平啊，我就再给你50平啊，或者说你再补点差价啊，因为我现在盖的房子这个价格要高啊啊，那么然后你要想再回迁的话，那么然后我要还要补点差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补差价的话啊，那么我们这个账怎么处理呢，借银行存款，这是补差价的部分。借开发成本土地拆迁补偿费啊，这个呢是属于拆迁啊成本啊这个成本，那么贷预收账款啊，那么这一套房子啊这一套房子呢是多少钱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由于呢啊在拆迁阶段呢，这个房子并不给这个对方，所以说在征地阶段呢，这个账务处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没有处理。等到什么房子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啊，才会进行这个笔业务的啊账务处理。那么根据国税发2009年31号文啊，这个文件呢非常重要啊，关于这个房地产企业的啊所得税处理办法啊，这个第27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因为超出啊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按照规定缴纳的土地闲置费啊，企业呢应该计入到开发成本啊。另外呢，按照财政1995年的938号文规定，企业因2年未动工开发，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形成的损失，可以作为财产损失，按照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企业可计入到当期的管理费用啊。这是关于土地啊闲置费啊，土地闲置费。那么土地闲置费呢啊是这样的，你在企业所得税前是允许你扣除的啊，是允许你扣除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在账务处理上呢，是给他做到开发成本啊，开发成本啊，这个征地及拆迁补偿费啊，放在这里头。那么将来如果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时候，这部分土地闲置费呢是不允许扣除的啊，这个呢是土地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之间的一个差异啊。但是账务处理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好，那么拆迁补偿呢我们就说了，说完了哈。那么下面呢我们还看看这个征地阶段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税费。那么2006年的11月2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发了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啊。那么这个通知的3条规定，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产权转移数据征收印花税。因此呢啊，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是转让合同签订的4月10日前必须进行申报啊，必须进行申报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印花税。这个注意，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印花税啊。那么会计处理呢是借应交税费啊，应交印花税，贷银行存款或者是库存现金啊，这个要注意，这个是什么？购置土地的时候要交印花税啊，要交印花税啊。那么这个印花税是根据你的土地啊转让合同来交啊，土地转让合同来交。好，另外呢，按照财税2006年162号通知中第4条规定，对商品房销售合同按照产权转移数据征收印花税。因此对拆迁安置房啊，那么拆迁安置房所签订的合同也必须与合同签订的4月10日前申报缴纳销售不动产合同的印花税。会计处理借应交税费、印花税、贷银行存款或者库存现金啊。你如果你拆迁补偿啊会用房子来顶，这个呢也要注意啊，要交印花税的啊，你别给忘了啊，你别忘了然后这个交啊，这个是在签订合同的4月10日前来申报啊。如果你没签订合同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哈、啊、你可以说我没签合同啊啊，直到这个房盖完了以后我再签合同，然后再这个再确认，对吧？那么这个等那个时候再交，现在就不交，对吧？好，那么还有个呢，就是关于啊税金及附加啊这些。那么根据土地增值税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新制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啊，那么开发企业呢还必须对拆迁安置房所收取的房款于4月10日前申报缴纳下列各项税金啊。首先是啊要预缴增值税 预缴增值税。那么预缴增值税呢，是上月末的预收账款的贷方累计发生额啊，贷方累计发生额啊，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哈，现在是交增值税啊，那么这个贷方累计发生额要除以 1.05 啊，这个除以 1.05 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是按照简易征收啊，一个老项目，那么然后咱现在呢，我现在然后举这个案例啊，是这个一般计税项目啊，一般计税项目，也就是说是新项目，所以说你就要除 1.11 了啊，你就不能除 1.05 了啊。那么预缴的呢是预缴 3% 啊，预缴 3% 啊。那么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费附加，这些是根据应纳增值税的税额啊来作为基数来计算的。那么城建税呢是按7%，教育费附加呢是3%，地方教育费附加呢是2%啊，按照这个来计提啊。那么这个呀在我们的征地拆迁阶段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你交的，因为呢它要等到什么房屋验收的时候，然后交接的时候啊来交啊，你在现在呢你不能去交，因为你房子还没那什么，还没给那客户呢啊，你就先把这个税先交了，对吧？这是呢所以说然后我们在这个征地阶段呢基本上不用交一些什么日常的税啊，主要是交什么，交我们一些财产行为税。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土地使用税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取得了土地啊，这个跟其他企业是不一样的，房地产企业呢取得土地就要交土地使用税啊，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3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中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应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为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从2007年1月1日起也应按照新标准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啊，因为之前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呢外资企业是不用交的，那么从07年开始呢就所有的企业你都得交啊。另外呢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新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土地使用税啊，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啊，财税2006年186号第2条关于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什么时候交税啊，自2007年的1月1日起纳税人以出让或者是转让方式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该由受让方从合同约定交付土地使用时间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大家注意，从合同约定交付时间啊，不是说你支付这个土地出让金啊，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啊交付土地使用时间，由受让方从合同签订的次月起缴纳土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啊，按合同次月起，具体的判定则应该从开发商向购房人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之日时作为终止去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时间啊。什么意思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啊你不是一直在交吗，当你把房卖了，那么这套房子所占的土地就不用再交土地使用税了啊。那么这个时间什么怎么判断呢，是根据开发商和购房人开发票那个时间点啊，你比如说然后人家交了首付款，然后你开发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停止了 啊，这个各地区啊还有点不同，有的地区呢是按照什么开结算法票，啊，开结算法票办理产权这是算啊，有的地区呢是按照这个只要卖的就算，那么大连地区呢，然后我接触的哈是按照这个卖的房子就算，这个呢，然后大家可以具体跟自己的主管局啊来确认一下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点。啊，这是关于这个土地使用税。那么这个比如说我卖了一套房子，我这个土地使用税啊我可能就要少交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原先有10000平啊，那么现在呢我要1平9块钱啊，那么然后我10000平乘以9，对吧？那么每个月交的时候就除以12啊，除以12来交，对吧？那么假如说啊，假如说现在呢我卖了一套房子，那么卖了套房子比如说100平这个房子，那么这100平呢，总的建筑面积呢，总的可售面积呢，比如说是这个10万平，那么这个100除以10万，然后再乘以那个土地面积，乘以土地面积，这样呢，然后就把这一部分啊占地面积呢给扣出去，就不用再交土地使用税了。啊，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啊，这个土地增值税预征啊主要还是在销售阶段，那么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简单啊了解一下我们整个房地产企业的它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按照预缴税啊，怎么来预缴？土地增值税有土地增值税的预缴方式，增值税有增值税的预缴方式，企业所得税有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方式。增值税是按照预收账款除以一家税率，然后再乘以3%来预缴。那么土地增值税是按照什么呢？预收账款减去预缴的增值税啊，大家呢先把它记住，减去预缴增值税，刚才不预缴了3%吗？就是那个数，用预收账款的代发累计数减去预缴增值税这个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预增率啊，那么预增率呢普通住宅按照2%啊，营业住房还有写字楼啊高级公寓啊度假村呢、啊、这个是按照3%，那么这个呢可能啊各地呢会有差异啊，那么然后这个你按照当地的啊这个税率啊这个预增率来进行这个预缴就行了啊。那么如果你要在房地产企业干啊，那么这个房地产这个这土地增值税这个表上它都有，你不用然后这个去记啊，你把数往上一填，只要你区分开普通住宅和营业住房以及写字楼高级公寓，那么这些呢然后做好区分就行了啊，你做好区分就行了啊。那么这里呢就要求大家呢在这个预收账款这个明细科目设置的时候，要把这个不同的土地增值税的税率的啊要给它分开来核算啊，防止你在这个报这个税的时候啊，你还得上这个明细账里去找去分啊，就比较麻烦啊。为什么然后我们学习啊我教的要大家呢要系统学一下，你系统学完了以后啊，你都会知道后期会发生什么啊，那么在前期做工作的时候呢啊做基础工作的时候就把它给规划好啊，如果你不知道后期将来要发生什么，你前期就光闷头往前做啊，做到后来然后才发现啊这个东西不对了啊不方便了，那么这时候再去改啊，这个时候就会要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那么我们呢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哈、啊、就是经过多少次错误，经过多少次失败，然后最终呢啊总结出一个经验啊，应该这样做会更好啊。那么大家呢然后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啊，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用再走这个弯路了，因为然后我们已经把你这个弯路告诉你了，这块有弯路你不要走了啊，这块有坑你不要走了，这块然后有沟然后你要绕道过去，对吧？所以说大家啊对于这些啊对于我们讲的这些经验啊一定要给它牢牢的记住啊，你不要觉得哎我一直都这么做的挺好的啊，是你是这么做，但是然后你吃亏的时候啊你就不要来找我了哈。好，那么还有一个企业所得税的预征啊，企业所得税预征啊，那么企业所得税预征啊也是按照预收账款啊预收账款啊， 那么这个预收账款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是不含税的销售额。我们知道预收账款的时候，我们做账的时候并没有确认销项税啊，所以说预收这个预收账款是含着税的啊。那么如果你是一般计税除以 1.11， 如果是简易计税除以 1.05， 除 1.05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预收账款啊这块呢，对企业所得税这块它没有说它这个基础啊哪个，所以说我们这里头呢啊，只要法不禁止则可为啊，我们记住这个原则。所以说你没有禁止我这样做，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做。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即便是问税务局问12366，他也没有给回答清楚这块到底怎么做。那么好，那么我们这块呢就按照预收账款除以 1.11 啊，或者是除以 1.05 来做啊。那么这个呢就和土地增值税的计算基础就出现了差异了啊，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预收账款啊除完这个以后，成立一个计税毛利率，这个毛利率也就是说税务局呢啊属于预征嘛啊，就相当于核定征收一样，预计一个毛利率。那么有的地方呢按照 20%， 有的按照 15% 啊，这个呢你可以啊根据当地的它的毛利率来进行填写啊，这个呢你就不是一个这个统一的哈，就全国的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它是允许扣除啊，就是这些预收账款你预缴的税金及附加啊，也就是城界税、教育费、附加地交费啊。虽然说你没有去计提，但是这一部分税金及附加呢是可以扣除的。好，那么你要注意把这个当月的税金及附加给减掉啊。那么当月交的土地增值税也是可以减掉的啊，还有当月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以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啊，这些呢都可以减掉啊，都可以减掉。好，那么减掉这些以后，你就乘以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啊，基本上房地产企业啊基本上不存在小规模这个小微企业了啊，你就都是25%啊。那么计税毛利率呢啊，如果你是经济适用房或者是限价房、未改房，那么这个呢毛利率呢最低不能低于3%啊。那么其他的呢啊，这个毛利率啊你可以按照这个当地的啊要求来进行这个填写。好，那么我们计提这个税金的时候哈，那么交这些税，计提这些税金的时候，借长期代摊费用预缴税金，代应交税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我上一节课主要给大家讲的这个税金啊，它通过长期代摊费用来预提出来啊。那么这个预提出来的税金呢，一时也不需要你摊销啊，你别着跟着其他长期代摊费用一样啊，摊销。他不用摊销，就搁这放着。申报缴纳的时候呢，借应交税费，贷银行存款啊，或者是库存现金，或者库存现金。啊，那么这个税金什么时候结转呢？啊，等到什么呢？等到啊结转收入的时候再去结转啊，结转收入再去结转这个税金。好，那么预提企业所得税啊，借递延税款啊，借预缴企业所得税，贷呢应交税费啊，预缴企业所得税啊，预缴企业所得税啊。那么这个呢，预缴所得税啊，你不用递延税款也可以啊，或者说你干脆不计提啊，你就直接交的时候呢，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贷银行存款就可以啊。等到这个年底的时候，你是可以提的啊，借所得税费用，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啊，这个是可以提的啊。这个呢，你可以不用它这种递延税款这个科目啊，你也可以按这个去做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登记阶段呢，还需要交一个契税啊，契税。 那么这个契税呀，我们根据是国务院1997年的第224号财税法1997年的52号文。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内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呢，按出让金总额的4%来缴纳契税。那么财税的2004年134号文呢，财政部关于这个契税有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就做了一个明确的就可以处理。契税呀，我们是做在哪儿呢？做在开发成本土地征用费，放在这里头贷银行存款这个是关于契税。那么这个契税我们在实务过程中往往有时候意味着我们的地价款呢可能存在一些暗箱操作，所以说这个地价款税务局并不承认往往会让你评估做一个评估那么评估完了以后呢，然后交这个契税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契税就不是土地价款的4%了是按的评估价的4%评估价4%。那么如果然后你这个改变用途了那么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是重新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应该呢再征契税继续征契税契税依据为因改变土地用途应补缴的土地收益金以及应补缴政府的其他费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土地变性了比如说然后原先是商业用地，现在呢变成住宅用地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求你补交土地收益金补交土地收益金。那么补交这个土地收益金呢，你就需要再补交这部分土地收益金的契税好，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是关于这个土地出让金的返还土地出让金返还那么2009年87号文第一条规定在这个2008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期间呢，从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取得的应计入收入的财政性补贴，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企业能够提供资金的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第二，财政部门对该项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者具体要求。第三，企业对该项资金以及该项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如果这三条都具备了，那么你可以作为这个企业作为不征税收入来核算。那么这个专项用途必须是由国务院财政或者税务主管部门并经国务院批准，地方政府规定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是不能适用该文章的你地方政府那种是不行的必须是经过国务院或者是国家税务总局批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资金的取得与支出必须是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能够与企业的其他资金混用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取得政府补助取得政府补助你不能够拿它用来去买办公用品，买什么你可以买，但是你买了以后你不能够计费用不能计费用，因为你已经给你免税了那么这部分呢产生的这些费用呢，你要给它单独拿出去拿出去核算。好，第三个所税法实施条例第28条规定，符合不征税收入的财政资金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所得税前扣除；用于支出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也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强调了对不征税财政资金的追踪管理以及使用时间的限制，即在5年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者是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金第6年度的收入总额。 你不能取得政府资金，你也不用啊，这就是占为己有了。那么这个呢，啊，又并入到收入里头，要交税。好，这就是有关我们的这个征地阶段啊可能发生的相关业务的这个会计核算啊会计核算。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啊具体的啊第二个啊我们这个第二个月的啊这个会计业务啊会计业务。好，那么大家呢然后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回去以后啊我会大家然后再自己再做一下啊。那么这里头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几个业务。一个是支付土地价款。啊支付土地价款就是买地花了4000万啊花了4000万。交契税花了8万块钱。啊支付拆迁补偿款3000万。劳动力安置费花了500万。印花税花了2万块钱，交了印花税啊，土地登记费啊花了5000啊，购买一台奥迪车花了100万啊，那么然后还有17万的税啊，同时支付了车购税10万块钱啊，车辆保险费呢是1万块钱啊，这个同时呢还有这个600块钱的税钱啊，600块钱税钱。我这里写的有税额的这些哈，就是有专用发票的啊，有专用发票啊。那么后面的保险和公积金呢，这个呢是个人部分啊，个人承担部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啊，注意一下。好，那么呢再往下啊，交电费啊3500啊，水费呢是180。如果我没有写这个税额的，那就是没有进项税。啊，就没有地方，就是普通发票。好，那么办公室用花啊，买了一些花啊，那么这个里头呢花2万块钱啊，那么然后这个税前呢是3400啊，3400。那么沙发茶几啊，购买沙发茶几一共花了8000啊，它的税额呢是1360啊。那么发放工资啊，这个时候就把上个月的工资发了啊，一共发了多少钱呢？43376.62啊，那么交个税啊，花的是1143.38啊，员工的工资表56啊，交保险呢，交保险是15848啊，还有一个5880的这个个人承担的部分，公积金啊5600，单位个人承担5600。那么再往下呢是计提社保、计提公积金、折旧摊销啊、计提印花税。好，那么这里头呢这个印花税啊，印花税我看看啊，这个印花税啊，然后我们这里头呢没有算那个什么哈、啊、没有算这个上个月采购的这个印花税啊。那么刚才同学聊这个说了一下哈，我还真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哈、啊、那么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印花税。那么购买办公上个月啊就采购这部分印花税啊，谁来说一下需要交多少印花税，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起来看一下啊。购买办公桌椅一共是10000块钱，电脑20000啊，电脑20000啊，这个是一共是30000啊，复印机呢是30000，56000啊，62000啊，62000。3000啊，65000是吧，一共是65000啊。这65000然后需要交多少印花税呢？啊，这65000需要多少印花税啊？ 印花税那个采购合同的印花税，然后它的这个税率是多少呢？啊，采购合同印花税，然后是万分之三是吧？啊，万分之三，那么万分之三，然后乘以这个六千五，65000，一共是多少啊？啊，80%多少啊？一共是15.6，对不对？啊，这块呢要加一个哈，15.6哈，就是2万，不是，整错了，啊，印花税，不是是这个哈，是这个，啊，印花税。这个呢，也大家注意一下哈，我这个当时要做的时候还是忽略了一这块。好，那么这里头呢，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账务处理哈，我给大家看一下7月份的账务处理哈。好，第一个呢是我们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啊，支付土地出让金，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时候呢，我们记，看这个能不能直接看啊，怎么样看？啊，记。在这个房地产企业，这叫开发成本啊，因为着它这个软件改不了名哈，我就没改啊，所以说借开发成本啊，东方巴黎这个项目啊，住宅区啊，土地及拆迁补偿费啊，土地拆迁补偿费啊，这个土地出让基金呢，一共是多少？4000万贷银行存款啊。那么假如说呀，假如说你这个项目里头呢，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住宅啊，占了50%，那么公建呢又占了50%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这个土地出让金啊，要在这两个项目之间先给它分配啊，比如说借啊生产成本都这个开发成本啊，东方巴黎住宅土地出让金土地拆迁补偿费呢啊是多少呢？是2000万，那么借啊开发成本啊这个比如说东方水世界啊，那么然后这个或者东方巴黎然后这个别墅区啊，那么然后这个呢土地拆迁补偿费2000万啊，贷银行存款要注意，然后他俩之间的这个划分啊。如果让你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土地呢到底是啊用于这个哪个项目，那么你可以先放在开发成本、土地开发成本里头去核算，等将来呢确定清楚以后，你再从开发成本、土地开发成本中呢转到这个项目来啊，转到项目来啊，这个呢大家。啊，在日常核算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灵活性。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看第二个啊，交契税。契税我们知道啊，要进到开发成本的土地拆迁补偿费中啊，贷银行存款。好，那么支付拆迁补偿款啊，这个也是开发成本啊，东方巴黎住宅土地拆迁补偿贷银行存款。啊，要注意啊，这个原始凭证呢，就是那些然后这个拆迁补偿的那些明细单子啊，就是签字那个单子啊。如果单子太多啊，你可以备查啊，就不要然后放在账上了啊，做一个汇总 做在账上就行。好，这个劳动力的安置费也是一样啊，劳动力安置费也一样。好，印花税印花税。好，这个呢，然后我给改一下哈。好，这是印花税，叫印花税。好，土地登记费那么土地登记呢，可能还要花钱借开发成本东方八八里，这个呢也是财政收据因为这个是政府收的钱，在银行存款。好，那么购买一台奥迪车购买奥迪车呀，我这车呢直接然后就进到这个固定资产里去了那么它的进项税呢正常可以认证抵扣的，在银行存款。那么这里头呢由于说我们这是演示的所以说我把这个车购税单独做一张凭证，实际上车购税和他俩可以在一张凭证上做车购税的在这儿交了10%的车购税10万块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借也是进到固定资产算在这个车的原值里头。好，那么交车的保险，车的保险呢要进到当期费用那么这里头属于开办期，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呢还给它放在这个长期贷贷费用开办费。车的费用呢你最好是按车牌号单独列省得然后到时候查的时候不好查。好，那么这个呢是电费水电费水电费呢交了3500块钱，借长期贷贷费用开办费，水电费带库存现金。水费也一样水费这个处理呢也是一样。好，办公楼用花这个呢你可以直接进到办公费就行了就进入办公费。好，沙发茶几那么进到固定资产中，它属于器具工具类的器具工具类的在银行存款。好，那么下面的是发放工资发放工资的时候呢，借方就是我们原先计提的那个数，贷方呢先把银行存款先付出去，贷银行存款对不对贷银行存款就是说你实际发了多少钱那么贷其他应收款是什么呢？扣回原先代缴的社保扣回他的公积金公积金5600。好，还要扣什么？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这里呢是1143.38元38元那么然后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作业里边的这个表格都给大家大家然后照着然后做就行了。好，缴纳个税，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贷银行存款这个个税我都是在网上划款的你这个七月初申报的时候然后呢划款单子就来了你就拿那个单子做账就行了。好，计提工资那么然后你这个月还要计提工资呢，借长期贷贷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奖金，这个和上个月的这个呢没有什么区别。好，交社保，借应付职工薪酬社保这个和上个月也一样。好，交公积金计提社保，计提公积金，这是不是和上个月是不是也一样这里头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折旧我这个折旧呢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然后我们是按照正常折旧就没有给他对那个2000块钱5000块钱以下的一次性折旧所以说呢我就正常的去折旧了按月去折。好，那么摊销这个摊销呢我们注意我们要做摊销的表和这个刚才的那个折旧的表都要自己做一个表。好，计提印花税这个印花税呢我再给改一下。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这个账务处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上个月没有认证的那张发票啊，这个月认证了啊，认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交税费、贷认证进项税额510块钱啊，510块钱。好，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进项税转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月啊，你就可以去抵扣了。好，这就是然后我们这个月的相关业务啊，相关业务。软件你要想直接生成的话，你得启用那个固定资产模块啊。我建议大家是自己做这个固定资产折旧的表啊，不要然后就用软件上那个，因为自动的哈，那么然后你很容易出，你就练不出来了啊。你主要要学会自己练，自己做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几些作业啊，给发到群里头啊。那么大家呢，然后这个注意一下，然后这个跟着做哈。我把能够想到的一些情况，然后都给大家。看看啊，大家最好哈，你不要那个什么哈，你最好不要直接看答案啊，你要看答案的去做的话就没意思了，你就练不出来了啊。你别然后我给你把这个东西都做好了，然后你就照答案就自己抄一遍，对吧？那没有什么意义啊。最主要的是然后大家自己然后先做不会的时候，然后你再把答案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个条抗是到底是怎么做的，对不对？而且然后你拿到答案以后，你还看琢磨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啊。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到这儿啊。大家呢，记得然后把这个作业完成。那么然后这个下一周啊，由于是五一啊，我们就正常休息了啊。那么然后再下一周啊，我们接着给大家讲啊。那么然后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练习了啊。那么大家在这段时间呢，然后把这个作业啊，用那个柠檬云软件啊，给它做完。好，谢谢大家。